兄姐妹还有我朋友们啊，早上好啊，非常高兴啊，又能见到大家。我记得上一次也是这个十一月份，已经一年过去了，这一年过得好快，就觉得哗一下就过去了。好，非常感谢又能回到回到大家，能和大家见面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叫是当好管家。刚才我们也读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28节。我想就从这个这个神给我们的交代，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这个责任，我想我们回顾来看，我们怎么样的要当好管家，还是我们再看看我们当好管有没有当好管家在过去。所以呢，我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先看一下我就先不读，就说就说回想一下，每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就一个宣告。就是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呢，在下面的这从第一节到25节就开始讲述神怎么样创造这个天地。如果把所有的把主要的内容把它综合在一起，你会看到神用了一周的时间创造了天地。首先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和水，第三天有陆地和植物，第四天有太阳、月亮、星辰和时间，第五日是海里的鱼、地上的鸟，第六天是陆上的动物，还有最后就是人，就是我们。所以在这个创造的当中，我们人是最后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想一想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大家在城里面待时间久了，可能每一段时间就想出去，要出去一趟。出去干什么？要出去欣赏一下大自然，要从大自然当中感受到这个神的创造的美好。所以我们在城里面做惯的人，就经常好像就是必须要出去一下，要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风光。那么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空间，大家都知道这个蓝色的地球，这个蓝色的地球是我们人所居住的空间，是神给我们居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人得以繁衍，得以在这里生长。那么晚上夜间的时候，如果天气非常好的时候，你要是到外面去看的话，你站在地球上，站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你往外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看到这个银河系，非常众多的星星组成的一条像一条河一样，所以叫银河，叫银河系。那么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恒星呢？就现在的估计大概有几千亿颗恒星，就相当于太阳的星系，在这个银河系本身就有几千亿颗。很难想象几千亿是多少，就是很难想象几千亿是多少。那么如果你跨出这个银河系，从外来看银河系的话，银河系只是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星系，就是说有几千颗这个恒星，相当于太阳，然后我们地球就在小小的一个，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小小的一块地方，所以银河系已经非常大，非常的大，银河系本身已经非常大。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观测这个天空，这个宇宙的能力越来越增强，人们就开始要问了，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大。还有没有像地球一样的这样适合人生存的空间？大家都在找，也没找着。但是呢，就从这个宇宙的大小来想的话，宇宙到底有多大？如果你看这些亮点都是一个银河系，就相当于一个银河系的话，现在的推算在宇宙里面有万亿颗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在里面。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探测到的这么大的大小。如果是探测不到的，我们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理解到底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那么大家也知道，近些年大家对这个宇宙什么生成的这个 Big Bang 这个理论，大家也开始也知道 Big Bang 的理论，就是这个宇宙形成是在一个瞬间形成一个大的爆炸，这个大爆炸当中给了的这个宇宙，然后大家要问了，那么大爆炸之前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就是要追溯到这个源泉，大爆炸的前面那一点，从那一点是在什么地方，是谁， 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么一个浩瀚无穷的一个宇宙，是在神的掌握当中，神的创造让我们有了这么大的一个，真是让我们就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宇宙，也让我们无法想象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像这么一个蓝色的一个地球，让我们能够居住在这里。就是这个美好的创造是让我们真是实在是难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你对天文非常感兴趣，你越看你越觉得这个简直是超出我们人的任何的想象。那么，在这么浩瀚的这个宇宙当中，神在第六天的创造当中创造了人，那就是我们。那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什么？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中的我们是谁？我们是指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形象要造人，要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荣耀神，另外就是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且一切爬行 的昆虫。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享受这个地球这个神的美好的创造，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要管理好这个全地。那么神就照自己的形象照人，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我们男女，有我们人的存在。然后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创造了我们，又赐福给我们，又对他们说要增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同时要管理我们刚才讲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大家对这些圣经都已经非常清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和创造，人的罪，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神的形象是指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神的，讲到我们被创造的人的神的形象，是讲到了我们有灵，有神给我们的灵，给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是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动物。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我们是区别于其他动物。那么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讲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就有了灵气。所以当我们和其他地球上所有的其他的生物进行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他们完全的不同。那么神又赐权柄给人去管理治理地上的万物。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讲到，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使他修理看守。谁把谁放到伊甸园里修理看守？亚当。所以亚当是第一个人，他的第一个份工作就是为神来看这个伊甸园。他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亚当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所以亚当的工作显然做得很差，是不是？结果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这个地也跟着受咒诅。我们知道为什么亚当被赶出伊甸园，因为要自己来做主，要自己来当上帝。所以呢，这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好，然后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神教导人的第一个事情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想大家要理会这个话是什么。我们要有。要让人要繁衍在这个地球上，要遍满地面，但是同时也要让地面上的这些人，就是要跟随神的人，不但是要生养众多，要不避免遍满地面，同时还是要敬畏神，这是对人的要求。治理全地，刚才我们讲到了，这是一个责任。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工作只要是神是神喜悦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话，我们在各个岗位，我们都是要尽职的来管理这片地球上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呢，这是神给的使命。那么，我们来回顾人在这个地球上这些历史，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经常在去看看新闻，看看都在报道什么东西。大家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的自然环境是受到了最最严重的破坏，而且越来越坏。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现在是神的管家，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要管理，要为神管理这块土地，管理这个地球。那么我们现在受到了这么多的破坏，都是什么问题？我们先看几个事实好了。第一个，我们先看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现在大家如果就是说一到冬天，尤其这个天气，如果你去在大陆去旅行，到了比如华北这一带的话，这个空气污染是常见的事，是不是？但是空气污染实际上不是在中国才有，英国的伦敦的空气污染是最有名的。50年代的时候，污染非常的严重。1952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12月份的时候，天气寒冷，然后呢，在当时的伦敦是烧大量的煤，跟我们是不是也有近期在这个大陆的情况有点相似，烧大量的煤，当然这些煤烧了以后就会放出很多很多的污染。加上天气寒冷，空气不流通，然后造成了这个大雾，造成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大雾。52年的这个12月份，大概有10万人呼吸道疾病，其中10%的人死于呼吸道的感染，就是这个烟雾的感染。所以在那一次以后，伦敦就开始下大力气来治理，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他的问题现在就是说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看别的地方，看看中国大陆，我们华北地区要看一下的话，最近有一个一年前应该有一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个叫《穹顶之下》，是财经的一篇纪录片，就是报道在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个污染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跟那个时候伦敦的那种烟雾污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它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这个人的死亡而已。这是空气。我们再看看塑料。大家要是搞化工的，对塑料可能更清楚点。塑料是这些年的塑料，我们用的太方便了，走到哪都是塑料。去买一包茶回来，那个茶里面给你分成各个小包装，全是塑料。然后我们变搞卖外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全是塑料，很多的塑料的东西。所以现在塑料的污染也是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所以最近很多很多开始这些grocery store 开始要强调你要尽量少用塑料，要减少污染。所以现在塑料的污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塑料污染，而且它的污染已经污染到了没有人的地方。有一些非常非常快的一些数据吧。过去10年间生产的塑料超过了以前100年生产的塑料的用量，然后50%的塑料用了一次就扔掉了，回收只有5%左右，非常的少。美国人在我们在美国每人每年扔掉的塑料是185磅，我差不多190磅，就是把所有塑料一年我用的塑料放在一起，跟我体重那么多。又用到塑料，而且全世界每一年使用的5000亿个塑料袋，可以想象有多少塑料。而且在农业地区，如果你在农业地区待过的话，就会发现那个地膜，农业的地膜也是大量的使用，现在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地里面的地膜太多，造成了污染。那么在环境当中要降解的话，塑料是要花很长时间的，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你想想我们会积累多少。而且现在海洋里面的这个塑料污染也是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海洋的一些生物就把这些塑料就吃下去以后，就没办法就是把它拿出来。所以呢，海洋动物甚至这些塑料的一些用品对人体的影响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另外是水的污染。水，我想如果你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水的污染，水一方面是污染，一方面是缺乏，就是说水越来越淡，水就是越来越缺乏。所以呢，就要造成，如果在大家对中国大陆还比较关注的话，就中国大陆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把南水北调，就是要调到北边，所以要大量的水，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地步，就是说要用的水都不够了。再加上水的污染，水污染非常典型的水污染就是上面我看给大家看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飘的这个表面的这一层，这是什么？这是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藻类的这个细菌的这个繁殖在水里面太多。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农业上用的磷肥和氮肥非常的多， 为了提高这个生产，就往里面加了这个肥料，加了肥料以后，它这些肥料就渗透到这个水里面，然后水里面的这些藻类呢，非常就大量的繁殖，然后呢，就造成了这个水质的严重的污染。可以看到，孩子们还可以在那钓鱼，居然。这个是污染。再一个就是化学的这个废料的这个污染，排到这个水里面的污染，然后造成其他的一些造成一些生物的死亡。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才有这个环境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这五十年代英国的这个污染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环境的问题。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人们才开始改变思维。因为在60年代之前的话，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要战胜自然，我们要改造自然。因为什么？我们都行，只要有科学技术，我们都能够改变这些东西，我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在1962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家叫 Rachel Car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就叫Silent Spring。他当时写那本书是警告什么？警告 DDT 在美国的大量使用，因为 DDT 在1940年代的时候大量使用，用来控制疟疾啊，控制昆虫的这个传播的这个疟疾非常有效果。所以当时呢，5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到了62年的时候，这位作者写了这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就警告这个大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用这个 DDT 这样用下去的话，我们到了以后春天的时候，我们听不到鸟叫了。为什么呢？因为 DDT 特别对鸟敏感，因为鸟蛋是有个一层壳，知道大家就像鸡蛋一样的一层壳。当有很多的DDT 残留的时候呢，它的壳变软，所以对它的繁殖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警告，然后引起在美国一些影响，然后就很多人开始注重环境的问题。但是呢，当他提出这个，当他的书在这个大家读了以后引起反响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大家对有争论，特别是这些当时的科学家，有个科学家就是当着他的面说，喝一口 DDT 说不会死，要让他证明 DDT 没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认知是什么呢？ DDT 不会一下让你死，但是人们不理解它长期的作用是什么。当然随着这些人的这些运动呢，就是说到了1972年的时候，联合国就开始签署了第一个这个环境的这个宣言，就是人类环境宣言，就是要提出来要保护环境。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去看过这个 Al Gore 曾经写过就是有一部纪录片叫做 Inconvenient Truth， 如果用中文来说的话就是非尴尬的事实，可以这么理解，尴尬的事实。 Al Gore 拍了这部纪录片以后，就把这个又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注，很多人就是积极投身到环境的保护当中。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说到了今天，这个事情没有扭转，而且是越来越坏。为什么？有人就甚至批评这个 Al Gore 说 ，Al Gore 当时就是Al Gore 在2007年就是出了这么纪录片，2007年左右。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贡献呢，他拿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在这上面就是引起大家的这个认识，他也拿到了奖，但是有人批评他，批评他什么？说他自己住了一间大概是超过10,000平方尺的这个一套大的这个别墅，他耗的电量，他那套大别墅耗电量，是我们平均每一个人家人的耗电量的20倍。所以你看你。你在那耗到我们要环境保护，你在干什么？好莱坞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演员名人，他们住的那个豪宅的话，就是说有甚至有人说有报道，就有的人的这个豪宅每一年的交水的那个水费，我们交那个地交那个 loan 的那个水费，他可以花到两万多块钱。所以就是说看到什么，我们一边说。我们要努力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一面我们在做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指责的个人，我们需要看看，就是是不是靠着我们自以为的那一点认识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要分析的话，可以看出来有几点：第一点是人的骄傲， 我上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讲到巴别塔的问题，那个题目是讲到人的骄傲是人的科学技术上的骄傲。这次也是我想还要再重新提一点，人的骄傲是什么？人自己以为我们呢、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越发达，我们越有能力解决这些我们的问题，我们要靠自己，要靠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这些做科研的人可能更能体会到，就是说这个人对这个科学的这个过于信任，而且没有看到我们在对大自然的认知上是完全是非常有限的。你不论做什么科学，你今天看到的非常好的技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就像 DDT 的使用一样，当时一发现哇真好使，这些蚊子都可以杀掉，这个疟疾马上就可以控制，好使，哎，也看不到当时有什么很坏的问题，所以有人去敢喝那个 DDT， 你知道是因为他知道他当时一下死了，但是他想不到他长远的问题，长远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人对认识，对自然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科学技术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抗菌素，我想我可能也会在哪里提到过抗菌素的使用。抗菌素第一个抗菌素是penicillin 青霉素，1929年发现的，1940年开始大量批生产。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使用了这个抗生素以后非常好使，因为战争当中伤员受伤以后用了这个抗生素以后挽救了非常多的生命。然后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长宣布，我们现在科学进步已经到了一种程度，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就可以把所有的传染病都给它消灭掉，因为我们有抗菌素。结果没有多少年我们发现什么，现在你去问医生要这个抗菌素，他说什么，如果你是病毒感染回家休息多喝点水没问题，他不会给你抗菌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抗菌素的这个抗药性在细菌当中的抗药性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已经让人非常担忧。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了我们还是蛮成功的，我们用这个青霉素控制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蛮成功的，但是我们看到后面会来的事情。再一个，新技术大家就是我们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医学上的新的技术让我们能够在癌症变成一个慢性病，不会那么太大问题，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些新技术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也让我们更方便。我们出行现在你要去台湾、去大陆、去什么地方，20个小时以后已经到那头了，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在这儿，这个是很方便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认识到这些新的技术的破坏力，往往超出你的想象。而且当你认识到你的新技术已经导致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后的事情。现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你大量的就是开发这些用短期行为来开发这些资源，等你认识到的时候，它的修复不是那几年能修复的，也许是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修复。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新技术我们就会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因为能源的问题，我们现在去想办法开发新的能源，现在煤啊这些石油的这个问题越来越紧，我们想去开发新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新的技术会导致我们又会导致什么样的新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很多在做的是做科研的，做科学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认知能力非常有限，不要太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带来的危害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的贪婪、短视和自我中心。因为如果你来看我们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运转，这个有点太理论了，但是我想还是要提到这一点，就是你看这个整个经济的运转是什么？是自由经济的这个整个体系是个自由经济，而且在全球化。自由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啊？大家在要是大陆学过政治的时候都搞得很清楚，这什么叫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的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钱挣的最多，挣的越多就是越好，那就是你的目的就是挣钱挣多。所以在这种自由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经济下的话，他会追求最大的利益化，他很难让人自我去说我要悠着点，少用点，少花点，少生产一点， 不会的，它会最大化的去生产，而且最大化的去销售。所以你看，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无论你是需要不需要，那广告都来了，要你什么花钱，多花，买的越多越好。为什么？这个利润就扩大化。所以这个就促使了我们整一个整个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处在一种什么，就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要多，要新，要快。所以呢，产生一种社会的一种现象，我们有时候社会现象就是什么，有一种强烈的消费欲望，然后就很使劲的生产，使劲的消费，而且最做很多的从这个生产的企业来讲的话，都是追求短期的效益，所以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的开发。更还重要一点就是，人把自己当作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我们都很了不起，我们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归我。所以呢，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用一种竞争的一种意识来调节各种关系。那么在这个竞争当中，就是最大的就是想自己能得到最多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一点点的 conscience 良知来解决问题吗？我们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很短的两句话来说一下，那就是如果我们就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我们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这样好，就让它下去，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叫复活节岛，这个是在南美洲的，这是南美洲，智利在这里，在它的西边，往西进去大概两千迈左右，在太平洋当中有一个岛叫做复活节岛，可能很少有人能到那儿去，那是吧，那地方去旅游的人是那是很昂贵的地方。这个复活节岛上的面积很小，只有60个平方英里，就是说60平方英里就是20×30的一个，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方块了，就是20×30的一个英里的一个方块，很小，开车一会儿就到边儿。这个岛大概在一千年以前，人开始进入这个岛，在当时这个岛上，还是就说这个资源非常丰富。那么在将近400年以后，当人进入到了这个岛以后，400年以后，人口就剧增到15000人，这么小的一个岛上15000人。到1722年，当这个欧洲人进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岛上只剩下了几千人。到今天，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人。它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那么你要去看这个岛的话，有非常神奇的这些石雕在这上面，在它的沿海岸边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壮观的石雕。因为如果你要看这个比例的话，你这是旅游的这些人和这个比例看起来的话，这石雕非常大，最大的石雕80吨的石雕立在这些海岸边上。你要想想，用我们今天的技术，你要把它立在那个地方的话，你不要花点劲儿。但是想到几百年前，人在那个岛上居然能够有这样的技术，但是今天这个地方的人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后来有人去研究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研究的这个考古研究发现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自然环境的破坏。当人刚开始到那里去的时候，因为自然环境非常好，有很多的树木，有很多的资源。人就使劲的用，一直到把最后一棵树砍下来，然后这个环境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就出现了这个饥荒，然后整个社会就整个垮掉了。那么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的地球，如果我们这样的消费下去的话，我们有没有地方跑？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回过头来回到这个话题，要当好管家。我们怎么样才能当好管家？这个当好管家，当然一个方面是要勤俭节约。提摩太前书6章讲到，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了什么东西到这个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很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足，而且我们的心要放在神的上面，不是在放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多少的上面，而且 我们更重要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的是，不但是在平时要这个节俭，要注意环保，我们应该要参与到社会当中，要从这个制度上要参与进去，要有这个神的对我们的教导，要有这种思想。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模式搞下去的话，我们阻挡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要靠着谁？靠着神。我们要把神放在中心。我们不是这个地球的占有者，我们是他的管理者。从管理者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子应该来形成这个社会的制度，来怎么样子来真正的能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啊、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把我们让大家觉得太沮丧，就是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科学技术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科学技术它可以是，就像我们说的，是可以是两刃的刀，它可以让这个很坏的事情发展得很快，所以我们要在科学技术，我们享受科学技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的重心是什么，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这块土地的占有者，我们要靠着神来管理这块土地。好，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是自我省察，看看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你要我们做你的管家，要管好天上的鸟、地上的鱼、天上的鸟、地上的活物和一切的昆虫。我们求你也真是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是一切的主宰，你是一切的拥有者，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当好这个管家，让我们每天在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上都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美好的创造和给我们每一天的供应。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